Rosh Hashanah 5785, head of the year. 欢迎你来到5785年吹角节，这是一年之首。
Let's give the Lord a great big shout in the house.
让我们在神的殿中给神一个很大的呼喊。
Come on, let's give him a great big shout.
让我们给神一个更大的呼喊。让我们砍断一切的锁链，现在就给神一个很大的呼喊。
All of you online, give him a shout.
所有在线上收听的朋友们，我们现在也来一个呼喊。
Give him a shout.
我们扬声呼喊。如果你有号角，我们现在也来吹响号角。我们扬声呼喊，我们吹响我们的号角。哈利路亚。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也来拍掌。我们向神献上赞美。我们继续的来呼喊。有些人得跺脚，跺下你脚上过去一年的尘土。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圣纳托瓦，新年快乐！让我们再次给神一个极大的掌声。
Well, welcome to House of David, the One New Man Embassy, and welcome to Shona Tova 5785. I know many of us have been waiting on this night for quite a while.
欢迎你们来到大卫之家以及5785年的吹角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盼望这一天的来到有一些时候了。
We're going to start a series of seven steps.
一开始我们要从七个一连串的步骤来开启5785年的吹角节，同时我们要上到天上法庭，做出14项的声明和宣告，去启动各位的君王祭司恩膏。蜡笔说，我要我们一起来认同，就是你所在的国家要有君王祭司这样子的文化，来翻转这个国家，并且为主得国。蜡笔说，我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就是你必须靠在七个山头，也就是七个领域，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君王祭司，为主使你的国家变成绵羊国，归给神。
The Lord's not done. And what you see happening in Israel is a sovereign act of the hand of God when judgment comes and he stops Satan himself. Really want to get God angry and bring wrath.Just mess with his time clock.
神的工作正在进行，现在我们所看到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是出于神至高的工作，他正在施行审判并阻止撒旦的工作。拉比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激怒神，你就去改变神的节期跟时令，也就是神的时钟，那么神必然大大震怒。而近年来有个趋势，就是仇敌正在拨快这个时钟，让圣经中的预言加快的发生。
You're going to see through these fall feasts that the Lord is going to reset his clock.
但在5785年秋天的节期，你会看见神重新调整他的时钟。
But he's going to reset his clock in you first.
但是首当其冲的是，神要先调整在你里面他的时钟。所以接下来一连串的七个步骤，是为了在灵里重置你的时钟，以至于你可以对齐神的脚步。
Alignment is what taps you into the glory, grace, and the mercy of God.
只有对齐神，能够领你进入神的荣耀、恩慈与怜悯当中。在上一周，使徒查克皮尔斯在他的事工荣耀西安当中释放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基于列王记下13:19开始，里提到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伊丽莎。因为以色列面临很多强敌的攻击，那么以利沙就对列王说，你取弓箭来。那么王取了弓箭来，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对他说，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那么以利沙继续指示他说，射箭吧。那么王就射箭。以利沙对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会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接着以利沙又指示王说，你去取几支箭来。他取来了，以利沙说，打地吧。然后王用箭打地，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这时候以利沙就向他发怒说，你应当击打五六次，这样子你就能够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你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借着圣经这段的记载，神启示指出恰克皮尔斯说，我们要用剑打地打七次。那么这是使徒恰克皮尔斯上一周在他的事工荣耀喜宴当中所释出的信息。那拉比就提到，当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坐在家中听这段信息的时候，神对我说，我要使你可以击打七次，第一次始于 Rosh Hashanah 吹角节，最后一次终于 Simchat Torah 也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日，而这击地的七次就是七个连续的步骤。那么第一仗始于5785年的 Rosh Hashanah 吹角节。
You need to activate a king priest anointing.
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启动君王祭司的恩膏，就是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完成的。那比如说你要了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依循神的方法，不要用宗教主义、属人的骄傲、偏见而被逆神，觉得我们过去都是怎么做，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这样做。拉比说，因为从今天晚上5785年 Rosh Hashanah 吹角节开始，我们要从秋雨的季节进到神降下春雨，也就是末后的雨的季节中。是的，我们可以给神一个掌声。而且如果你要上到高处进行高程度的属灵征战，当然第一步你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另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改变你的身份，成为君王祭司，这就是一个主要的改变。很多从事事工的人，他们太专注于他们作为祭司这个职分，以至于他们的服事不平衡，他们在很多决策的执行的时候，他们必须去依赖有君王职分的人。拉比说，但是这样的季节已经结束了，神现在要恩膏你，使你不但是祭司又是君王，要让你拥有特别的属灵智慧和策略，在财务上能够昌盛。那么到了10月4号，我们进入新年吹角节的第二天安息日的聚会中，神要赐给你对你所得到君王祭司恩膏的保护。
Protection that you need is opinions of menAnd your personal emotions on how you react to it.
这第一个保护就是，当你被恩膏成为君王祭司的时候，人们对你的看法，以及在你个人的情绪当中，你怎么回应他们的看法。因为每一次当你有一个晋升，在你的圈子里面，不管是在圈内靠近你的人，或者是从外面看你的人，对你的新身份都会有点不知所措，但这并不是你的错。就像大卫带着食物到军营里面去找哥哥们的时候，哥哥们反而对他生气说，你是来这里看我们的好戏笑话我们的吗？看我们在这里被巨人哥利亚嘲弄吗？那么拉比说，当大卫面对哥哥对他发怒的言语的时候，他可以被冒犯，但是如果当时他的情绪被冒犯，后来就可能不会发生他能够拿起甩石机打倒巨人哥利亚的攻击了。你要知道，在这之前，不光是他的哥哥对他说气话，就连当时的扫罗王对大卫所说的话也并不是鼓励他一定能做到，而是觉得你这么年幼还是算了吧。拉比说，你要听清楚，这样的模式会发生在第四条河流中。
You need to be free and spiritual from the opinion of men to the point it doesn't bother you.
你要做到在灵里你的情绪完全不受周围人的意见的影响，因为你不需要人的认同和人的意见，你需要的是神的认同跟神的意见。很神奇的是，你知道吗？当你作为第四条河流的勇士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只有在第四条河流当中的其他勇士会认同你。除此之外，在第一、第二、第三这种形态教会当中的人，他们不会认同你的。
Carnal-minded Christians will never agree with spiritually-minded Christians.
受限于人思维的基督徒永远不懂也无法认同在灵里运作和思考的基督徒，所以你也不用与他们争辩，或者非得用你的计划说服他们，因为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记者拉比说，到了10月5号，我和克里斯蒂受邀到使徒恰克皮尔斯的事工荣耀喜安中分享信息， 那么在使徒的层面，我在荣耀锡安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地上的万邦列国启动合一信任改革行动。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因为当犹太人与外邦信徒合一同在一处的时候，会带下更大的荣耀。这个荣耀有多大呢？就是在以弗所书3:20所说的，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的荣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这就是10月5日我们在使徒恰克皮尔斯荣耀锡安事工中所要发生的。那么到了10月11日，我们会在大卫之家有 Yom Kippur，也就是赎罪日的聚会。在赎罪日的敬礼当中，我们要从过去对我们所造成的破坏当中被洁净，也就是是时候借着格罗西书所说，借着敬礼使你的心行割礼，与血脉中世代所存在的罪孽分离，是导致你不信怀疑的声音闭口，并且将你的骄傲埋葬在水中。被洁净的你起来之后，作为一个君王祭司的身份的你，迈向未来的10年。那么到了10月16日的时候，大卫之家会举办祝棚节的宴席。拉比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需要有一个经历，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与天父同坐席。为什么这个宴席这么重要呢？因为会来参与这样的聚会，坐在宴席当中的人都是神定脚步的艺人。所以当你坐在这个宴席上的时候，坐在你前后左右同席用餐所认识所接触的这些第四条河流的勇士们，可能与你未来要进入的季节所要从事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拉比说，我常常想到大卫，当大卫知道约拿丹和扫罗去世的时候，他为他们哀痛。虽然扫罗在生前苦苦地追杀大卫，但大卫在为他们的哀悼期之后，他办了一个宴席。在宴席当中，他说，我要找到扫罗和约拿丹的后裔，以此来尊荣他们。所以他们找到瘸了腿的米非波设。当大卫知道米非波设的下落之后，他派了精兵去接米非波设。这样的操作是告诉米非波设以及其他的人，我不光要你来与我同席用餐，同时我要把最好的给你。那么拉比提到，在希伯来文化当中，能够同席吃饭是具有特别意义的，特别是当你与主同席吃饭的时候，那么这也就是领圣餐的意义，就是与主联合。所以拉比再度的提到，这是为什么近年来除了逾越节的宴席之外，大卫之家增加了祝棚节的宴席。那么到了10月18日，我们要在天上法庭与主立盟约，我们要使这个盟约在天上法庭成为合法的。届时成为新人的你，要在天上法庭做宣告和声明。拉比说，届时你要大声的宣告，因为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接着到了10月25日，祝棚节的最后一天 Simchat Torah， 我们要来做总结。那么这一天是我们盖上封印并且被拆派的日子。 Simchat Torah 这一天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去年的这一天就是10月7日。愿仇敌偿还七倍他所偷窃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宣告，愿神恩膏他的君王祭司，去得到所有失丧的灵魂七倍不止，并且恢复神的荣耀七倍。让我们给神一个掌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吹响号角和祷告的时刻。事实上此刻是吹角节，我们要吹出大号声，你们准备好了吗？
Father God, with great honor, we 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and all of Israel.
天父带着极大的荣幸，我们要来为耶路撒冷以及全以色列求平安。神，我们事先谢谢你为以色列向着北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得胜向你献上感恩。天父，我们也事先为着以色列向着北方扩张领土来向你献上感恩。甚至我们为以色列在伊朗和也门的行动得胜来献上感恩。神，你正在清扫恶人的家，因为这些恶人试图杀戮你的百姓，但我们宣告他们绝对不会得逞。在这个号角声当中，我们全体认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会大大的昌盛并 取得胜利。
In Yeshua'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一起吹响号角。
Hallelujah.
Hallelujah.
Father God, we pray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all over the world.
天父，我们为全世界被迫害的教会来祷告。神恩膏我们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君王祭司。
We receive it in Yeshua's name.
我们领受这样子的身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Let's give a shout.
我们一起吹响号角。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his one's for you.
第三个号角声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根据诗篇103篇，你对自己的心是有权柄的，你的心不能控制你。是你所做出的决定主导你的全人。你可以告诉你的心要降服于神，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典，那么你会得医治的，你会昌盛的。我们吹响这个号角的原因是因为在号声当中，我们要所有不管是属人的或者是在灵里所有不符合神的心意，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高旨意相违背的想法，在这个号声当中都要向神屈膝，并且这些筑起的高墙要在号声中倒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也就是说，你要命令他们降服于神。所以当真理进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这些话不光能够结出果子，它能够使你的心立刻的降服。因为你要知道，从话语的种子到结出果子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心被转化以及领受神的爱是在弹指之间就会发生的。你要得到的医治也可以在弹指之间发生。在这些转化与医治的方面，你不需要一个外显的样子，因为神说了他就会做到。所以如果是你需要医治，在医治彰显出来之前，你已经在瞬间当中感受到神的爱医治了你。这就是这个号角声的意义。所以我们一起宣告，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宣告和声明，所有像耶利哥城的高墙现在就倒下，让神的话语进到我的心中，让神的荣耀像大水一样冲进我的心里，转化我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君王祭司。我是在职场的领袖，我会改变职场的文化，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Now let's give a great big shout.
我们吹响号角。哈利路亚。接着到了燃烛的时刻，拉比请原住民的使徒领袖罗伊哈尼夫妇与燃烛的提姆山地牧师夫妇一起燃起5785年吹角节的烛火。我们想要进入光中，这就是燃起烛火的意义。借着燃起烛火象征我们进入光中。我很喜欢叶光明博士所提出的教导。
He was saying was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only works in the light. You're here in the house of David, the one new man embassy, at God's Moed.
叶光明博士提出，耶稣的宝血只在光中运作。而此刻，你们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透过网络加入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神所指定的时间，也就是 Moed, 相聚在这里。因此，你是在光中。你要向神求的，就像当这个灯台被点燃的时候，你里面的油被象征圣灵从上头点燃的烛火给引上来，使你被点燃，使你能够发出光亮来，让这样子的光以及耶稣的宝血除去你这个作为神的殿里面一切的罪。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Happy New Year.
首先负责燃烛的提姆牧师对会众们说新年快乐，会众们也回忆新年快乐。
How many of you are ready for a new start?
你们有多少人准备好一个新的开始呢？就像拉比所说的，事情会从今天晚上开始转变。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了解，但是神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我们可以有自由意愿选择你要进入神的计划，或者是你不要。但是提姆牧师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选择不进入神的计划中。你要选择圣洁并且被分别的去跟随神。今晚当我们燃起烛火的时候，圣灵要在你的里面做一些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新事，因为圣灵为你预备了特别的祝福。因为在这个季节，你要从一个领域进入下一个领域，因为为了这个即将来到的季节，神要把你从 原来的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与神一同前进，神要以圣灵来赋予你能力，在这个季节正确的燃烧出这个世界需要从你里面得到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说燃烛的祷词，先是希伯来文
Baruchata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Asherkitch Mizbatah
Vizavanu Lahalai
There shall Yom Tov.
神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用你的诫命分别我们，并且吩咐我们燃起节期的烛火。在燃烛之后，拉比琴原住民的使徒罗伊哈尼牧者夫妇以祷告来祝福我们。接着拉比提到，每一年在节期的时候，罗伊哈尼牧者他们所带领的原住民布朗尼教会都会为以色列摆上慷慨的奉献。那么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着原住民，也就是土地投身的长子，以及犹太人投身的长子，以及外邦的信徒一起向以色列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撒种，这非常触动我们的心。接着拉比转向罗伊哈尼牧者，他说，每次我到以色列去拜访这些大屠杀幸存的长辈们，我都会向他们提到你，因为你带领你的教会一起撒种支持他们。作为一个美国的原住民，你们如此做对他们来说，不管实际上或在情感上，都有很深刻的意义。那么此时罗伊哈尼牧师开始祷告来祝福大家。首先他说，在我祷告之前，我要说要来到这里真的有很大的征战，这个过程有些曲折，但是拉比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那么终于来到这里。接着罗伊哈尼牧师说，全球有一个针对基督的肢体所兴起的征战。那么就在一两年前，我在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对我说，他说，罗伊，为我的身体，也就是我的 Ecclesia 来祷告。那我反问神，我要为基督的肢体做什么祷告呢？那么在我思想的时候，我知道神指示我，但是他自己已经开始祷告了，就像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一样。那么主告诉我，仇敌会从各方面来攻击基督的肢体，他会进入事工当中攻击他们的本源和根基，所以你要为 Ecclesia 来祷告，使他们会兴起并且是强壮的。于是我开始祷告，那么神说他要开始洁净基督的肢体，然后他要开始恢复基督肢体的次序。赞美神。
But hallelujah, the Lord is on the upper hand, praise God. He said he still deals in the affairs of men. He sets one down and he lifts another up. And that's what he's doing today, praise God. He's going to exalt. And I felt a cry when I came in here and I started, sat down.
虽然仇敌对着基督的肢体 Ecclesia 来兴战，但是赞美神，神是占上风的。神在处理人的问题，那么一个被撂倒了，他会兴起另外一个。那么罗伊牧师说，当我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开始哭泣，于是我坐下来，我的心里有一点不知所措，但是我就一直哭泣。
Lord said that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the battle belongs to me.
神对我说，这个征战不是你的，这个征战是我的。他说，你看到以色列现在所面对的，也就是现在那些高举我名的教会所面对的。他说，那些仍然高举我的名并且尊荣我名的教会，虽然他们面临征战，但是我就是征战得胜的神。我在征战中，因为这个征战是我的，不是你的。你连一根指头都不用动，我就能够得胜。主如此说，哈利路亚。赞美神， Amen。让我们给罗伊跟哈尼牧师一个热烈的掌声。拉比说，谢谢罗伊牧师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他的宣告。接着下来，拉比要带领我们在天上的法庭做14个宣告，这会启动我们君王祭司的恩膏。然后神也透过我要给你们一个先知性的启示。
Talk about the time we're in right now.
此刻我要跟你们谈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点。过去的这一年我们过得很艰难，那是有原因的，因为神在洁净我们的心，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战胜生命当中的歌利亚。那么有一个先知的朋友和我分享路加福音21章25节，这里说，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声响就惶惶不定。蜡笔说，如果有任何一个时候和现在比较起来，神透过天象要给我们的预兆，那么他已经把音量开到最大了。而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当有国家做出对以色列不利的决定的时候，那么那个国家的气候就会反扑，造成灾害。而在10月2号 Rosh Hashanah 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日环食，这个天象在耶路撒冷可以看见。那么到了10月14号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天象发生。拉比说，但是吸引我目光的是，上一次发生天象当中有警告的时候，是在2023年10月7号，也就是5784年的 Simchat Torah。那是在近代史上以色列遭到敌人最残忍最残酷的攻击的一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状况，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保护锡安，但是似乎这次神没有让美国来参与帮助以色列，去除去伊朗，也就是这个波斯古国它的核武，来拯救全世界。那么拉比就向他本国的人民说，你们也看到现在美国的整个社会氛围，看到我们的选举，看到我们的经济状况，那么这些事情好像都失去了平衡。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是，面对这些你可以做什么呢？
And the key is what you do is you obey God.
答案就是你要顺服神。神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他要恩膏你成为君王祭司。所以你可以在灵里，在神所差派你去发挥影响力的山头上，以超自然第四维度的资讯来改变这一切。因为你所在的世界，也就是第三维度，充满了各种资讯，但是能够直接从天上维度听到指示，并且先知性的运作在这些知识言语当中，将会使你在未来的十年先持得点。所以今晚神要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呼召？但前提是你必须受膏，并且你是被指派的。所以今晚我要带你们进行神给我的启示，以及14个步骤去启动它。那么在接下来的安息日聚会中，我们要使你从仇敌对你今天所领受的恩膏和新身份的偷窃和毁坏当中被释放得自由。因为我们知道试炼总是尾随着真理而来，所以你得刻意的说，我愿意改变我的身份，这个新身份会带来新的目的，而这新的目的会带领我走向新的命定，使我的产业从天上法庭释放给我，以至于我可以有传承的产业留给我后代的子孙。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个旅程，但我们都得认同我们所进入的这个5785年这些数字先知性的意义。那么首先85年的80在希伯来文是配，它的意思是口，那么五是嘿，就是恩典的意思。那么呸嘿，就是你口中所出的恩典。
I think you're all mature enough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ituation you're in, mouth puts you there.
阿比说，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熟到，你可以认知，是你口中所说的话语，让你处在现今的处境中。但问题是，人们不想要负起责任，他们总是把自己所陷入的处境怪到别人的头上，怪到撒旦的头上。拉比说，但是就研究行为学40年，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除非你被自己害得够惨了，你才会说我得改变这个习惯。拉比说，如果是直到这个地步你才能改变，那么我希望你赶快感受到这个痛苦。因为大部分的 Ecclesia 都在这样的光景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现在，我看到这么多的事工和教会正处在挣扎中，他们的会众也在挣扎。拉比说，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神的家，我会建议你再回去。因为如果你不先寻求神的国，先寻求神的殿以及神所想要的，那么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任务，因为你会把时间浪费到别的地方，然后你会听很多和你的呼召相违背或者是无关的信息。所以当我们看5785年，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等于25，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在圣经的数字告诉我们是五倍的恩典，在未来这一年当中要释放给我们的时间中。你看过去5784年，我们有一整年，也就是12个月的时间，是处在双门为我们打开的年份中。那你得问你自己，当双门为你敞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允许丰盛流向你呢？ 或者你忙于抱怨，以至于拦阻了这些恩典的流向，即便那双门大大的敞开，那么今天晚上就是你做出修正的时候。
As we prepare to enter into the Hebrew year 5785, the Lord is calling us into a season of grace.
所以当我们准备好要进入5785年的时候，事实上神呼召我们要进入一个恩典的季节中。但如果你想领受恩典，你必须先栽种恩典。你不能从神领受恩典，然后对你的弟兄是很不客气的。在希伯来文，恩典这个字是 hesed， 那么它正确的翻译就是你撒下一个种子，然后你得到种子做报还。所以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年份当中，他要我们是完全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在什么领域，你都得投资你自己，使你成为在那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因此神能够祝福你手中的工，而你手中的工是为了神所做的。
Say excellence.
蜡笔说，我们一起来宣告卓越。是的，在这一年当中神要的是卓越。那么当你领受神的恩典，使你进入卓越的地步，那么你就进到八的地步，也就是新的开始。
The year where the king priest will be activated and those ready to step into their divine calling.
这一年是那些准备踏入他们属天呼召的君王祭司被启动的一年。
My question is, are you ready to step into your divine calling?
蜡笔说，所以我对你的问题是，你准备好要进入你属天的呼召中了吗？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回应你的呼召。而且如果你不断地去看别人的呼召，那么你得停止这样做，因为你要专注的是你自己的呼召。因为只有你能够回应你专属的呼召，所以不要和别人较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宣告和声明。
Are you ready?
就是你准备好了吗？好比说，这是我对你的问题，而你得回应我哦。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可是有密探的，那么这些密探称为以斯拉天使，也就是他们负责做记录。他们的工作就是把你的宣告和声明记录下来，然后放到你的册子上。他不记录你的肢体语言，所以你必须发出声音，因为从你口中向着主说出是的 Amen， 代表你已经准备好要启程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要知道你的心其实并不喜欢改变，虽然你的情绪情感意志会感受到自己所在处境中的痛苦，但是你不想动，直到你的邻人告诉你快跑，洪水要来了，你才会有急迫性。所以拉比说，在接下来14个要宣告和声明的问题和步骤中，第一个我要问你们的就是，你准备好上路了吗？那么会众很大声的回答说，是的。拉比说，你的回答已经被记录在你的册上，就是你愿意开始这个旅程了。那么5785年这四个数字非常具有先知性的意义。五代表在未来的一年你会有恩典，而且是双份的恩典，使你能够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生命目的。
This is a year of double grace to fulfill what you are called to do.
所以这是一个你拥有双份的恩典去完成你受呼召要完成的任务的一年。所以你要向神求恩典，而且是双份的恩典哦。要知道经文上说，你还没有得到是因为你没有求。所以第二个声明就是，主啊，我要向你求双份的恩典。拉比说，如果你要运作在君王祭司的职分当中，你是需要双份恩典的。你需要有智慧的言语，就像刚刚罗伊哈尼牧师他所说，他们要来大卫之家是有征战的。那么他也提到，在这个征战以及犹豫当中，拉比突然打电话给他们。那么拉比说，是的，我不常打电话给他们，但是我感觉到有需要打电话给他们，所以当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医院中，因为仇敌不想要他们来到大卫之家，所以用巫术攻击他们，使他们身体出了状况。所以在这个电话中我了解状况之后，我们就为这样的状况发话，以至于这个攻击被攻破了。
That's what a covering does.
拉比提到这就是遮盖的功用。
Happened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I was sensing they were in trouble.
那么拉比提到，在第四维度的空间中，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正在麻烦当中，所以我们一起合作破除了这个攻击，而这就是君王祭司的责任。那么5785年的七 代表完全，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的工，会有一个属天的完全。
The decree here is, will you accept a new identity of who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所以第三个宣告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新身份？我们会众又很大声的回答，愿意。那比如说，接着你们的回答，你们已经除去那个旧的自己。所以现在你要对神说，神啊，请恩膏在耶稣基督里我的新身份，而且我要容让你成为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Say, Lord, I receive my identity through the filter of double grace.
我们一起宣告说，主啊，我透过双重的恩典领受我的新身份。那么5785的8象征新的开始，它会为我们迎来神在我们生命中以及在我们事工中还有团队中新的行动。所以今天晚上你得相信你已经被任命为君王祭司，使你可以因此迎进新的行动。蜡笔说，我接到一个年轻的传道者发给我的信息，他说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我在那里向着超过100万以上的人传福音，那么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得救了。
Yeah.
他对我说，蜡笔，我觉得你需要知道。
That's evidence that this is a new move of God.
这就是神新的行动的证据。蜡笔说，因为我曾经在穆斯林的国家，像印尼这样的地方服事，我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是正常的，它必然是神新的行动。原因是因为处在穆斯林的社群当中，这些人很痛苦，所以现在他们向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生了。
But this young man is a king and priest, and he operates in the power, and he's a prophetic evangelist.Reads people's mails, pray, and they get healed.
而我刚刚提到这位年轻的布道家，他就是君王祭司，运作在大能当中，而且他是一位先知型的布道家。他读人们的信件，然后为信件中所说的状况祷告，对方就得医治了。那么就是他所行的神迹和奇事，将这些穆斯林领向基督。拉比就问会众说：“你们也想要这样吗
？”Okay.
会众大声的回答说：“是的。”拉比说好。
I've again emphasized the grace to finish well.
第五个宣告，我们还是要来强调，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妥善完成神托付的任务，并且以属天的恩典和卓越性来完成神已经开始的工。拉比说，所以当你去向神求妥善的完成神的工的恩典的时候，你得因着神的国度来调整你的时间分配、你的活动、你的行程以及你的财务，乃至于你全部的生命。拉比说，要注意，不是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事工来做调整，而是为着神的国度。因为要知道，要先寻求神的国，这是一个心态。也就是说，我不是反对你去照顾你的事工、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而是在你的心态中，你得把神放在首位。那么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国度的心态和想法，那么你会为你的家庭和你的工作做出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把神的国度放首位的心态，会使你有一个有信心的心态。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你就会有一个恐惧的心态。而在恐惧之下，你永远都会做错决定，并为此付上代价。所以请你们跟我一起说，
God, I agree to serve kingdom of God and excellence find favor. By double grace, I will finish and I will finish well with shouts of grace, grace to every mountain.
天父，我同意在神赐给我属天双重的恩典当中，以最好的来服侍神的国。同时，我会以向着大山呼喊恩典，恩典，来妥善的完成我的任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接着拉比提到5784年，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都可以看见哥利亚，所以5784年是哥利亚年。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神启示我什么。
The world is so covered up, contaminated with sin. It's like a swamp that is difficult for man to live healthy and spiritually prosper.
这个世界就像沼泽一样被罪所盖满，并且被污染了。人们在其中，不管是身体或灵里，都没有办法 健康的存活。那么他到一个恶贯满盈的地步，神说我要来审判了，是这个世界的沼泽被清干净，世界的列强现在都有一些动作，而以色列也开始攻击伊朗。所以任何时候你要回应神的呼召，无疑就是现在。你很可能需要一些超自然的下载，使你有一些发明，但重点是你要剁下属于5784年脚下的尘土。蜡笔说，所以我们一起起立，然后我们要采取一些先知性的行动，就是你要开始跺脚，然后我们一起宣告：天父，我要剁下属于5784年我脚下的尘土，我选择原谅我自己，我也要原谅神，我要原谅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每一件在5784年使我失望的人事物，我都要留在过去。我借着跺脚这样子的先知性行动表明，并且我要砍断失望和苦毒的魂结。我选择不再用我的口去述说这些事，因为这是我们互道 Shana Tova 5785年新年快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呼喊，现在请坐。刚刚提到5784年是哥利亚年，这年充满了挑战和拉扯，但是也是透过这些试炼，神揭开了大卫的命定。所以看到大卫兴起，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拉比提到，就像伊隆马斯克，神正在使用他，就像神曾经使用波斯王古列去恢复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般。而神此刻兴起伊隆马斯克，高抹他，使他做些事情去保护言论的自由。所以看看神的工作不是很神奇吗？也就是在这个季节，神会使用和兴起一些人是你连想都没想过的，神指派他们去拿下哥利亚大巨人。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和困难试炼当中，大卫兴起。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说：天父，让大卫的恩膏在我里面兴起。拉比说，因为神正在以这些受膏的人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新的季节做领袖。拉比说，我们不要忘了这位带领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所走过的山谷未必都是艰难之地。那么他也建议我们不要一直为自己祷告，也要花时间为别人祷告，也就是把时间当种子撒在别人的生命中，为他们祷告。那么你会发现，当你没有在为自己求而为别人求的时候，你的疾病反而被医治了，你所渴望的反而被应允了。所以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原谅我自己，还有原谅那些导致或者是与我一起走过艰难的人。愿大卫的恩膏在这个圣徒聚集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兴起发光。
Our God walks us through the other side, and we learn to become overcomers who are ready for the new thing God is doing.
神带领我们走到彼岸，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神所做的新事中。拉比说，毫无疑问的，就先知性而言，神现在所做的都是新事，但是出于恐惧，宗教人士会说啊，这个新事是出于鬼魔。拉比说，我告诉你，绝对是出于神，而且是新事。就像神透过我亲爱的小弟兄在巴基斯坦赢得这么多的灵魂归主。你想想看，一个犹太裔的基督徒布道家到了巴基斯坦布道，这像不像约拿被差派去尼尼微，但结果就是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得救了，这真是个神迹。接着拉比说，就像大卫被呼召成为一个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个敬拜者，我们也被呼召去运作在这样子君王祭司的恩膏中，使我们同时拥有属灵的权柄和做领袖。但这些都在你痛苦的哥利亚境遇当中产出的，因为从 Rosh Hashanah 开始，我们进入敬畏的时日。在敬畏的时日当中，我会每天写下笔记，记下我从过去这些哥利亚境遇中学到什么。那么如果在去年我的哥利亚境遇当中我有不同的做法，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敬畏的时日当中好好的省察。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以君王祭司的身份宣告。
If you'll say this with me, Father God, I desire and demand more fruit in my life. At my roots, go deeper in my character.
天父，我渴望并且想要我生命中结出更多的果子，并且在我的品格上我要更深的扎根，以至于我这棵树在暴风雨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接着我们进入第九个宣告。拉比说，我们事工所遇到最大的征战与挑战，就是过去这一年是我们要产出合一新人的改革的时刻。 那你们要知道，我从1996年就认识使徒恰克皮尔斯了，但是10月5号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他的事工荣耀喜安，在犹太新年的岁首的时候对他们传讲信息，而我要带去的就是今天我向你们所传讲的信息。那么为什么神没有安排在其他的年间让我去荣耀喜安传讲信息呢？那是因为神要我以这个信息在使徒恰克皮尔斯荣耀喜安可以说是最大的使徒网络中心，向他们传讲这个信息，使他们对着这个信息说是的，然后从而启动它。因为届时列国万邦的使徒都会出现在荣耀喜安中，而这些就精准的发生在现在，而你也是现在受膏成为君王祭司，而不是过去或者是未来。
Because it's the Lord's timing now for the king priest anointing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因为现在就是神恩膏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君王祭司的时机。
Go ahead and decree, say, Lord, I receive the commissioning as a reformer in this latter rain season starts tonight. I receive it. I'm honored and blessed to say yes, Lord.
接着我们继续宣告，我们说主啊，我领受在今天晚上所开始春雨降下的季节中被任命成为一个改革者。我领受这个任务，我以荣幸和蒙福的心来向你说，是的，我愿意。
Number 10, we're a year 5785 is not just another year, but a birthing movement of the one new man humanity reformation movement.
第十点，希伯来年5785年并不是只是另外一个新年，这一年是合一新人改革运动的一年。证据就是我们去看这所有的反闪主义以及敌基督的灵在各处串起，当这两个灵在哪里串起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想尽办法除去犹太人和基督徒。而仇敌这样的张狂对我们而言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兴起发光，并且要聚在一起成为合一新人的时刻，而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拉比提到这对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也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要重新与以色列连结。那么属于合一新人的恩膏不但能够击败仇敌，同时有创世纪12章3节神应许的恩膏，就是神说我要祝福那祝福以色列的。当这两个国家互为同盟的时候，神就会来做清扫的工作，然后他会除去以色列和美国所面临伊朗核武的威胁，同时他也要拯救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神要以他的荣耀搭一座桥，使救恩临到穆斯林。我们为神这样的计划给他一个呼喊。那么就我们提到的改革，最基本的说法就是代表季节的转变，我们会被改革，我们会被重塑，会被重新安置，代表着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随着神的计划持续的展开，我们会一直经历转化。所以不光是我们做到一开始所提到在秋天节期的七个步骤就好了，而是我们要继续的在被神所恩膏的地方彼此的团契，这使我们在这里会经历第四维度空间转化的大能。所以让我们来做第十个宣告和声明。那么请你在声明的时候举起你的右手。
Lord, let it be written, teachable, and I'm flexible. I have a faith mindset.
主啊，请让我所宣告的被记录在天上法庭，就是我是受教的，我是有弹性的，我有信心的思维，并且我可以随时为主服务。拉比提到我们所有做的宣告和声明记录的天使已经把他们记在我们的册上，他们会一一的实践。但是前提是你不要用话语来抵挡你曾经所宣告过的。所以我们也附注的来宣告说，我们不会用话语来抵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君王祭司的恩膏。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君王祭司的恩膏，你必须实际经历它。所以现在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然后我们说，主啊，此刻我要经历君王祭司的恩膏，因为我必须要有这样的恩膏。拉比说，为什么我要请你们把手放在心上呢？因为信心是透过爱来运作的。那么接着拉比提到自己的经验，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在商界、在企业界或者是在职场的山头，我被神以君王祭司这个身份运作在这些领域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因着 怜悯一些完全没有希望的人而被驱动。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这样的例子。我们曾经对于我们在以色列要从事的事工需要申请一张执照，我们那个时候负责以色列健康部门的人都是来自犹太正教的人，所以那一次为了申请这张证照，我和我的女婿保罗就飞到了以色列与他们开会。与会的人除了一个人，大家都到齐，因为这个人的缺席没有办法做出最终的决定，而且在会议中他们的态度很冷淡，所以好像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是神叫我们去的，而且我们是以君王祭司的恩膏在运作这件事情。那么在会议中甚至有一个人对我说话的时候还提高了声量，那么其实这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并不少见，所以最终我们还是离开了那个会议。那么我们想我们可能会无功而返，所以我们就回到了旅馆。到了旅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们在会议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会议的第二把交椅。那么他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他在医院进行心脏搭桥的手术。那么他打电话问我说这个会议进行的如何，而这位拉比有另外一位犹太正教的朋友，那么他曾经因为生病快要死了，刚好那一次我也在以色列，我去为他祷告，结果主医治了他。那么这位打电话给我原本应该与会但却因为心脏手术躺在医院的拉比，他的手术事实上并不顺利。那么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克兰卓在以色列吗？你应该要他来为你祷告，因为他有医治的恩膏。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也答应了。那么这位拉比就来到了我的旅馆，他不会说英文，所以我的女婿就为我们翻译。我告诉他，我本身并不医治，但我是属神的人，但神使用我为人祷告使人得医治，那么我的祷告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才是那位医治的人。那么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因为我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祷告。那么这位拉比同意了。那么接着主就告诉我说，你把手伸到他的衬衫里，按手在他的心脏上。我心里想，哇，拜托啊神，这个人可是很严谨的犹太正教的拉比耶，我还不光要碰他的身体为他按手，你还要我把手伸到他的衬衫里，按手在他装着监控心跳仪器的部位。但主说没错，所以我只好照办，然后为他祷告，结果就是主医治了他。我们给神一个呼喊。结果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目的的结局就是，他们在以色列的那个地区改变了法律，为了让我们拿到执照可以合法进行我们的项目。这一切都因为发生在这位拉比身上的医治神迹。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恩赐为你开路。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Number 12, David, prime example of king priest.
第十二点就是大卫王，他是君王祭司恩膏最好的典范。从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恩膏如何改变了他的身份。我们知道大卫在年幼的时候，撒母耳就膏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是以牧羊人的身份拿下巨人歌利亚。那时他虽然受膏了，但是他还没有任命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在他击杀歌利亚的时候，他已经展现了君王的能力。那么七年半以后，他终于被任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从大卫我们可以看到，他随着季节他知道如何调整他的身份，而这也将会是你最大的挑战，就是现在你要看见自己的新身份，而这个新身份就是君王祭司。怎么样看见自己是君王祭司呢？就是透过我们从秋天节期一路下来的七个步骤，还有借着道的洁净以及宣告来改变你的思维。那么在大卫拿下了歌利亚之后，他不但成为君王，他也继续作为一个敬拜的祭司，以神的法则来带领以色列。那么这样的恩膏使我们在属灵的领域不但作为祭司，同时在政府、职场和事工当中做领袖。君王祭司的恩膏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中无往不利。所以我们来做第十二个宣告。
Father God, I receive my new identityand a new mindset as a king priest. In the marketplace, I reset culture, God's kingdom. I am a vessel, signs, wonders, miracles. They shall follow those who are sent. I am sent in Yeshua's name.
蜡笔说，我们宣告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掌放在你的额头上，我们一起说，主啊，我领受我作为君王祭司新的身份和思维，当我在职场的时候，我可以为神的国度重置在职场的文化，我是神行神迹奇事的器皿，神迹奇事必随着神所差派的人，而我是神所差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Let's give him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任何时候我们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个经节来阐述，我们要另外找两到三节经节来佐证，所以现在我要带给你们另外一节经文，因为它非常适用于现在所发生的状况。经文上说，我们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君王祭司，但是当我们与职场的人、决策者或者是与政府方面对接的时候，你必须让他们看到你昌盛的证据。这个环节我们称为我们所提出来的是有果效的，比如财富的转移、权柄、医治、砍断离婚的灵、砍断所有问题等等的成效，使你就像一束光，把这个光带到你被差派前往的山头。的例子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的省长，以及先知撒加利亚之间。所以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看见这君王祭司的恩膏，它是关乎联合，也就是当两种职分的人一起合作，每一个人都以神给他们属天的权柄以及恩典去成就他们的职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做第十三个宣告。
God, I am a peacemaker. I walk in unity. One new man, one new humanity.
天父，我是一个和平之子，我是一个合一的新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信徒合一的新人种。
If you have to demand your way in the culture, you will fail in this assignment.
拉比说，如果你要在这样的文化当中强加你自己的要求，那么你的任务会失败，因为这关乎的是你去服侍这些人，而不是这些人来服侍你。你要聚焦的是国度。拉比说，就像我刚刚跟你们分享我们去以色列谈申请一个证照的那个会议，其实那个会议进行得很糟，特别是在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坐了这么久的飞机到那个地方，然后在会议中每一个人态度都很不好，也不尊重你，其实你很容易火气就上来了，但是我们选择按耐住。那么接着神用我们对一个生病的拉比他的怜悯有耐心，让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你要做的就是接下来一个安息日我们会带领你们做的，也就是你要到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现在就要来处理别人的意见和我的情绪这件事。拉比说，因为你要明白，很多脾气很容易就上来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抱着很大的热情，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对事情有热情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事情不对了，或者是伤到人了，那么他们的火爆脾气就会马上展现出来。拉比说，如果这是你的状况，你要学会怎么样处理你的脾气，所以你可以继续完成你的任务。所以君王祭司的恩膏是与合一有关，是与服侍他人，而且每一个人以神给他们属天的权柄和恩典各司其职，合作来完成神国度的任务。所以我们一起宣告，神啊，我会待在我的跑道上。拉比说，这也是我学了很久才学会的，因为聪明如你，可能你看看旁边那个人，你觉得你做他所做的事情会做得比他自己做更好，但是主说不，你就待在你的分内，待在你的跑道上做你的事，让我来处理他们。可是你心里会想，我们不是要很好的果效吗？如果通通交给我来做，结果会很好的。但神会说，我没有呼召你去做所有的事。
You're focused on the result, I'm focu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rson next to you.
神说，因为你所着眼的是结果，是果效，但是我所着眼的是你觉得那个不如你的人，他所要经历的生命转化。所以我们要体会天父的心，天父要的是看到那个人的转化，天父要得到的是他的心。所以我们一起举手宣告说，我是一个和平之子，我会以合一新人的身份行在合一中。现在我们来到第十四点，第十四点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你而言5785年它的意义何在。我想对于领袖们，你们会看到恩膏的加增。拉比说，其实你们很多人在5784年最后一个季度已经经历到了，因为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有宽大的门为我敞开。所以我们早就在这样的季节中了，神加增了我们的恩膏，而且不管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都有从神来的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中，或在灵里做好我们的服事。蜡笔说，所以我要请你们起立来做这个宣告。我们要做的是揭开箱子的盖子。你周围的人、事物、环境就像一个箱子，然后你被装在里面。现在你要把箱子的顶掀开，然后走出这个箱子，因为此去你要执行的任务是在这个箱子限制之外的。但是如果你不离开这个箱子，一直在箱子中寻找执行任务的答案，但事实上所有答案都在箱子之外。所以仍旧在箱子里的你，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神给你的计划和意象，因为你只在箱子中找答案。这样的你需要抬头，需要爬出这个箱子，到箱子的外面找答案。所以我们一起宣告，我们说
Father God, I decree and declare that I take the lid off my life and I will come out of the box and I will receive my God-given roles by faith and grace to be seated in the place my calling in 5785 in Yeshua's name.
天父，我宣告和声明，我要把我生命中的盒盖掀开，我要走出限制我的箱子，我会以恩典以及信心去领受神赋予我的角色，使我在5785年的时候能够正确的在我回应呼召的位置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So as we blow these shofars, I want you just to give a shout and let that lid and that box and all of you at home blow those shofars and in the comments say the lid and the box are coming off. Ready?
那么当我们吹响号角或者是大声呼喊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现场或者是从网络上收听，你要宣告说这盒盖和盒子已经被掀开被拆毁了。我们一起吹响号角。
Hallelujah.
最后我要给你们神给我先知性的启示，但是当你听的时候，你得用你领受的君王祭司的恩膏来理解它，你必须在第四维度看见我所说的。那么在去年，也就是5784年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关于第四维度的意象，那其实非常戏剧性。那么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影片，是我们的媒体团队根据我的描述所绘制出来关于我所看见第四维度的意象。我先让你们看这个影片，然后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到第四维度，而且是每一天都得上去。因为作为一个君王祭司，养成每一天都上到第四维度这样的生活习惯是关键而必要的。因为每早晨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倾听神对你说的话，不是偶尔，是每一天，因为神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一起回应说，我做得到。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个短片。